继续看创世纪，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四十三章。创世纪四十三章，创世纪很详细的、很长篇幅的记载，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故事，用了好几章的圣经。上一章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去过，约瑟的哥哥们已经去过埃及底粮。去那边买粮食，约瑟也有一点作弄他们，有他的目的。圣经都没有写，没有把这件事写出来，到底约瑟是存着什么样的动机这样做的，这就为我们这些后来读圣经的人还有传道人打开一个门，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都有可能跑出来，只要我们没有偏离圣经整个的道理，可能会你有时候会听见不同的解释，或许你自己读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领会。那我们来看四十三章，我们先读一到十五节，也是一样我来读。那您在家里喜欢跟着读的时候，随时可以加进来。创世纪四十三章，那一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是雅各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他指的是便雅悯啊，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也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这是怎么读？肥吗？肥子是吧？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就是上一次他们不是买银子的钱，后来发现都归还在他们的口袋里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这是指谁？还记得吗？西缅，西缅被扣在那里，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你还记得啊？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啊。我们这样逐渐读下去，我就发现好像犹大啊，这个本来是雅各第四个儿子，雅各的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犹大是第四个儿子，利亚生的。他虽然是老四，可是他好像，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在弟兄中间逐渐的成为领袖哈？后面甚至有一些话会用他做代表，说犹大还有他的兄弟这样，他也带头说话。你记得后来，雅各将要立 犹大的后裔君王要从他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可能犹大本身确实有领袖的才具，也许这个还要传承在他的后代，他的后代里面出来有领袖才具的人相当的多，不只有大卫王，还有像加勒、厄陀涅，这些都是犹大支派的。可能犹大本身有领袖的才具，可是也许我们不要只是笼统这样讲，我们实际上来看一看，在这些篇章里面，我们看见犹大的表现，我觉得他蛮能够顾大局啊，他不会就钻在一个角落上，或者是只是迷失在正在发生的某一些事，他会顾大局哈，能够做一些整体的考量。你看他这样带头说话，无论跟他的父亲说，后来在约瑟面前所说的话也都是这样。还有你会发现他愿意担负责任，他不是说说了而已，口头说一说，他不是的，他甚至说他愿意永远担罪。当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在旧约时代已经有点像启示的性质了，发誓的性质了。他说如果我没有把便雅悯带回来，我愿意永远担罪，你可以拿我自己的儿女来代替便雅悯。所以他有承担责任的心，这个是领袖很要紧的事啊。有一些人他们也追求想要在一个领域里面，包括在教会里面，想要能够更亮眼一点，能够做头，能够出人头地的，可是他们没有这种担负责任的心，没有这种习惯啊。可是真正的领袖需要能够这样。还有一个点，我过去在主日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曾经有几次连续好几次强调这个要点，就是能够抓住重点，知道怎么样抓住要点。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我觉得犹大蛮能够这样。我在这些这几章圣经的记述里面，所以他有可能他本身就有领袖才具，而且这个领袖才具在这些很重要的事上都表现出来。所以犹大支派，也就是犹大包括他的子孙后代，将要在圣经里面将要逐渐的显出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个命定，就是君王将从这个支派出来。尼克森弟兄很注重这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十四节，雅各说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在那个之前他完全的关注是在他的妻子拉结身上，从他去了巴旦亚兰他舅舅的家遇见拉结之后，后来也娶了利亚，生了许多儿子，那他就把很多的爱很多的注意都放在拉结的儿子身上。开始的时候只有约瑟一个人，后来也有便雅悯。所以当约瑟被卖到埃及，他以为是死了的时候，对他是一个大的剥夺。那但是还有前面我们提过的拉结死的时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剥夺，现在约瑟也没有了，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剥夺。然后现在唯一好像让他看了会想到约瑟，想到拉结的便雅悯也要被带到远方去，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可是这一次他愿意放手，前面的两次其实都是神主动伸手把他拿去的，可是这一次是他自己愿意放手，虽然他也不是立刻就放手。比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看他在献以撒的事上 好像完全没有犹豫挣扎，没有，那就是直接的就顺服神哈、啊。可是雅各不一样，雅各在这里他经过一些挣扎，可是最后他也放手了。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重点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放手，这个比较重要。那个过程当然借着这些故事，也许我们也知道，你越快愿意放手越好，你也少吃苦的。可是至终能够放手还是重要的事情。尼克森弟兄说，神等雅各说这一句话等了许多年。你弟兄很注意这一方面，怎么样神怎么样制服雅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他所爱的剥夺了。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话得到很多帮助。雅各的放手哈、我觉得会像我们最近前几年人家写出来的一首诗歌，有一句话，那首诗歌是这一条路，有一句话说，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啊。放在雅各身上蛮好的，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雅各在放手的时候，放他的儿子们带着小儿子便雅悯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摆在他跟他儿孙面前很快就要显明出来的将会是怎么样的精彩丰富。这是圣经里面最有高潮的故事之一了。我们再读下面这一段，十六节，创世纪四十三章十六节到末了。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约瑟的房子大概很有气派，这是全埃及的宰相。他们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所以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房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一次下来实在是要抵两，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要带下银子来抵两，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从刚刚二十三节这句话，我觉得也许多少可以看见约瑟在那边他对神的敬畏也有分享给他旁边的人啊、这个人这个家宰讲的话并不太像埃及拜偶像的信仰里面会讲的话，比较像是耶和华神的信仰里面讲的话啊。圣经也没有交代西缅被带出来之前到底是一直被捆绑着，还是很快就把他放开了。你还记得吧，上一次圣经特别记载说，他们在他的约瑟是在他的兄弟面前把西缅捆绑了，所以他们得到的印象他一直被绑着的。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平常有后来有把他放开来，但是再带出来不晓得是不是带着捆绑出来再解开来，我们不知道，因为 约瑟好像在这里在演一出戏哈。二十四节，家宅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槽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上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17岁被卖，到现在应该是39岁，我们算过，过了22年，17岁还蛮小的哈。可是他完全记得他那十个哥哥们的长幼顺序，我觉得这也很了不起。尤其男人，很多男人连他自己生的3个小孩哪一年生的都不记得，可是约瑟一直记得这个，我想也意味着这些年来他并没有把他们忘记啊。还有我们刚刚看的这些事情不要忘记，我想那一天约瑟还去上班的，上午他还有很多的事要忙，可是他记得这一件事，中午安排了跟他的哥哥们一起吃饭啊。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家宅。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可是我猜想约瑟大概在这个之前，在他跟哥哥们相认之前，他并没有告诉家宅，透露这些人是他的兄弟啊，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然后要他们安排他们跟他一起演这一出戏。我猜他有可能不是这样。可是这个约瑟这个家宅显然很聪明，有见识。你知道我们刚读的故事就是约瑟预先告诉家宅要怎么说话，有一些确实是这样，可是即使他预先讲了，约瑟也不一定能料到他哥哥们会什么反应。可是当他哥哥们有一些反应的时候那个家宅回应得很好啊，非常有智慧，我想也合乎约瑟的心意。所以我说那个家宅其实是很聪明很有见识的人，就好像当年约瑟也做过他这个工作，对吗？他在波提法的家就是做像这样的工作。我刚说约瑟有可能没有跟他透露这些人是他的兄弟，可是即使他有透露我们也会想到这位家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没有泄露这个秘密，而且从头到尾他可以完全不穿帮，这个其实了不起了，跟着约瑟一起演出这一出精彩的戏哈，这个都必须是内心也蛮端正正直，又守得住秘密，可是又有聪明智慧的人才做得到的。我就想一方面物以类聚了，一方面我想因为约瑟自己就是像这样有智慧的人，所以当他要找在他身边重要的臣仆重要的助手的时候， 应该也是在同样的原则里面找的。所以他旁边的人也有许多地方跟他很相像，当然因着这个领袖是这样，也会教导影响旁边的人啊。所以这些故事很像童话故事哈，不过它不是抄童话故事的，而是很多童话故事是抄这个的。来，我们要继续看44章，创世纪44章，也是很长的一章圣经，我们来读。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他又来了，又把银子还给他们。这一次还不只是这样，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两的银子。那少年人我想指的就是便雅悯，显然他跟他哥哥们一相比特别的年轻啊，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了？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这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个像当年拉班要收雅各的东西的时候，雅各不知道他的妻子拉结偷了他父亲的神像，也说了跟他舅舅说了类似的话啊。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这个家宰显然也已经都知道他们的长幼次序了。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你看在这里犹大显然是带头的，流便也在啊。他们有时候流便和他的弟兄说，犹大和他的弟兄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个约瑟要他的家宰把那个银杯放在那里，然后要去告诉他哥们说，那是约瑟占卜用的。约瑟是敬畏神的，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他们就会产生这个困惑。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好像还从来没有，圣经没有写说神不喜悦人弄这些东西，占卜这些事啊。因为说占卜是神不喜悦的，是一直要来到摩西的时代，又过了几百年，到摩西的时代在颁布律法的时候才提到的。所以会不会在那个时代约瑟他们并没有觉得占卜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觉得不是这样的，他约瑟应该他并不占卜的，他敬畏神，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占卜，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又被赋予先知的职任，他常常能从神自己直接的得着启示，他何用占卜？很可能他就是要用一般埃及人的做法拿来 作弄他哥哥们，好试验他们啊。他这样讲，哥哥们就不会起疑，因为他哥哥们都认定他是埃及人嘛，那当然不会跟他们一样的信仰，有占卜这些也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有可能是像这样哈。我们继续读下去，十八节，创世纪44:18，犹大哀敬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就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住，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看这个犹大真的是有领袖的才气哦，他能够把这些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的，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这样。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你看这个犹大确实是有这种担负责任，甚至愿意舍身来担负责任。他不但跟他的父亲说他永远担罪，他可以随意对待他自己的儿女，而且在这里他也做了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要求，就是他代替便雅悯留在那里。留在那里不知道，有可能下在监里面，有可能做很多的事哈。我觉得犹大这一番话非常的表达了他的哥哥们经过这些年有怎么样的改变。嗯，看他们关心父亲，他们提到便雅悯，虽然便雅悯一样是被他父亲特别疼爱的，他们却没有像当年一样的嫉妒约瑟，一样的嫉妒便雅悯，却关心这个兄弟，甚至愿意为他舍命。对，就犹大来讲，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神的君王会有的样式。后来大卫就是像这样，你记得，是一个愿意为羊群舍命的好牧人啊。在有些地方，他说，他跟神说：“你把你的手加在我身上，处罚我，这羊群做了什么呢？”嗯，他宁愿神处罚他，而不愿意神处罚他的百姓啊。啊，当然我们的主更是这样，而他们都是出自犹大支派。嗯，我希望你想到领袖的时候是这样想的，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做领袖都是这样，你在家里面做领袖应该像这样，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或者做长兄的都应该这样。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老板，你要常常记得这样的原则。一个做领袖的应该是怎么样，不是只是发号施令而已啊，或者什么都想到自己啊。也许我们想到社会上甚至国家政治上也是这样，当我们看见一个政治人物，我们不要被他的权力啊，被他的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所吸引啊，暗暗的盼望希望我们自己如果也能够有那种权力多好。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你就会有更正确的方式看这些领袖，不会像在迷一些英雄人物一样的迷他们啊。我不觉得我们要一定要常常去批评国家的政权啊，各方面，这是神在圣经里面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前不久才在主日讲罗马书的时候提到这个，神要我们尊敬君王，尊敬众人，顺服一切的制度，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要觉得他们都对，或者是跟他们变成一伙的。我们要能够看出有一些人他们那样做并不对哈，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去批评论断他们，但是我们还是要能够分辨这些事，免得我们的心被这些牵引去，就很容易好像一个英雄人物一样，让我们的心被那些拉去了。神的儿女应该要能够学习这些功课，我们的心只应该被一位所夺，就是我们的主啊，只有他才是真正完美的。而且像这些值得尊敬的领袖都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啊。所以大卫也是因为这样赢得百姓的爱戴，我们的主也是借着这样赢得跟随他的人的爱啊。他并不是只用他的权势威逼他们，使他们折服于他的威权，他并不是这样所以你用犹大在这里的表现可以思想这些事。我觉得看到哥哥们这样的改变，使约瑟非常的受感动啊。他一路这样子好像戏弄他们，现在他自己的情绪因此被累积到一个高峰，他再也承受不住了。所以接下去那一章就要告诉我们，他终于没有办法继续这样搞下去，他跟他的哥哥们相认啊。我们来读下一章，创世纪45:1-15。创世纪45，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不要在他面前失态，我想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啊。可是我想应该还来不及那些埃及人全部出去，他就已经开始哭了。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哦，他可不是小小声的哭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嘿，我们用这个来算约瑟的年纪，他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刚好30岁，然后接下去有7个丰年，再来7个荒年， 现在七个丰年已经过去了，而荒年已经过了两年，也就是约瑟做宰相之后又过了九年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来算，约瑟这个时候大概是39岁。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到时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不要在那，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你看约瑟没有把他那么多年受的苦，至少要13年受的苦冤屈算在他哥哥们的账上，他没有，他认出那是神的手，他很真心这样讲的。他说不是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是神自己差他来的，为要保留余种。我记得20几年前台湾有一些人信从一种预言，提到1995可能台湾会发生战争等等，而且被那些先知预言里面有的人说劝人要到要离开台湾到海外去，等灾难过去再回来服侍，他们就用了保留余种这样的字眼。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乱用圣经头啊。在这里约瑟为了要保留余种，他付很大的代价，他受苦做很多的事，而不是逃避灾难，刚好相反，他是迎向灾难，在许多的灾难当中好保留余种，那很不一样的。我发现人比较容易在别人遇见苦难的时候告诉他罗马书8章28节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在这个教会，我都教导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遇见人家有苦难，不要那么快想要把这个伟大的真理塞在他的头上。如果他自己讲那就好，我们不要这样子做，我们只要陪伴人就好了。有一些看见别人遇见灾难会用这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的人，他们自己遇见灾难的时候不见得能这样，不见得能够像约瑟一样，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这样表达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勉强，也没有官样的作风，他就是真心从他心里面真正的觉得是这样，那是神所做的事情啊。我觉得在这里约瑟所说的话，他说这是神给他的命定，就是这样，他遭遇所有这些事为了一件事能够成为许多人的拯救啊。我觉得约瑟在这里说的话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7节所说的话是很接近的，在那里主耶稣提到他将要上十字架，约翰福音12章27节前面提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我们都熟悉那个经文啊。可是在27节他讲了一句话，他好像跟父做一个祷告，说求父救他脱离这个时候，因为他知道其摆在前面的是什么。后来他还要在克西马利园继续这个祷告， 但是约瑟紧接着就讲，他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我们的主说的。他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瑟很清楚自己的命定啊，今天的世代，这二三十年来，在教会里面，我想不止台湾的教会，在各地的教会，这个题目都被人很广泛的使用，就是提到人有什么命定。有许多的讲员也应运而生啊，蛮喜欢来到一个地方就告诉人那个地方有什么命定。他们讲的命定多半都是指着神将要怎么样使用他们，他要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将要使他改变了整个国家，或者像这一类的事。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要留意，用点科学精神嘛，归纳一下嘛。同一个讲员，他们被请到嘉义的时候，就把嘉义说成是复兴台湾的基地；如果被请到新竹，新竹又变成复兴台湾的基地。同一个讲员都可以这样讲。你难道不因为这样觉得他们说的话参考就好吗？可是我觉得当约瑟讲到，或者主耶稣讲到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们讲的不是集中在神将如何大大的使用他们上面，并不是的，而是他们将要背负别人的担子，为了这个他们自己要受苦的，是为别人受苦啊，他们为别人受苦难，为别人担负担子，他们讲的命定是像这样的。我也觉得那样比较有意思一点哈，因为那才是我们的主所走的道路。以前有很多宣教师都是这样。我觉得近代的教会比较容易走向好像在商场上，在企业界里面的那种味道。他们提到一个命定，或者是做一些主的工，他们讲到那个方向，那个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所期盼的、所祷告的那个方向，常常是像是希望有更高的投资报酬率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后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回馈，我们有神的工作怎么样更多的扩展等等这些事。当然神的工作扩展，神的国扩展是好事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话好像神的儿女不太容易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我觉得如果用在约瑟身上，就好像他强调的是他所受的苦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升上高位，有份于埃及的财富尊荣等等。可是不是的，我觉得过去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觉得神命令他们走的道路常常都是下到尘埃，经过挤压，穿过水火，至终他们看的也不是，当他们想到我们经过水火，你去的确使我们来到丰富之地，他们想的丰富之地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成就什么丰富，他们想的不是这个，他们想的是能够看见有人从神得到祝福，得到福音的祝福，他们想的就是这些事，他们为了这些事他们可以摆上一生。我想到有一个人做例子，就是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的岳父台约尔牧师，从英国到了中国，他是紧随在更正教最先到中国的宣教士马里逊之后，他也从马里逊学中文，学一些东西，有点像马里逊之后的下一代的宣教士，所以下一代其实也没有 年纪也没有差到30岁这样一个世代啊，没到那个地步，蛮紧接着的。所以那个时候当他20几岁的时候到达中国的时候，应该说到东方的时候，他根本进不了中国，那个时代人不能进中国的，外国人都不允许被进中国的，所以他只能待在马来西亚，待在槟城等等这些地方，10几年的时间在那里服侍。那他既然不能够到那里去，到中国那里，他尽量在他的范围里面，那里还有华人嘛，有华侨，他尽量的给他们传福音。除了这个以外，他眼光想的就是有一天中国一定会打开门，当打开门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其中一个是马里逊，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的，就是翻译圣经，跟马里逊他们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叫米连的宣教士，还有一个马苏曼，他们都翻译圣经。而那个时候中国虽然很早就有印刷术，可是他们有的用木刻的那个东西不能长久使用，你知道。那西方的这个印刷术后来演成是用像铅印，一直到后来还是这样，现在因为有电脑，就这些变成不流行了。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印书，我们都是那样铅印的，很多的字。那你想想看，这个你要印一本书哈，它会用到多少我啊？它不像电脑打一下就出来一个我，它每一个我就要一个铅印。那你一本书，你不太能够前一页的我拿来下一页用，因为你那个书要印，你那个前一页的版要固定在那里。懂那个意思，所以那很不容易的。那泰月尔戴德生的岳父，他非常专注，很细心的花很多功夫，常常要去算一本书，算那个比例，什么字有可能只出现一次，什么字会出现5次，什么字有可能会出现20次。他把那个几乎列一个表下来，哇，光算这个就要花很多的功夫，要很细。可是他就像那样的功夫，然后他一直想要给华人最好的东西，所以那个铅印，他那个字他想要弄得漂亮。他发现有的宣教士也做，他们比较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做，可是那个字真的是就显得不好看啊。那他很厉害，他不是华人，可是他来东方也才10几年的时间，但他却能够非常的想办法去知道，他自己中文后来讲得很好，而且连写什么都非常好，而且还是要写很漂亮的中国字。我们今天在电脑里面过去铅印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基本的基础的字是细明体，对吗？非常有可能这个是台约尔开始的啊，他发现这个体最合适，方方正正的。我有看见那个图，他当时做的那个细明体真的是已经很漂亮了啊，拿得出来的啊。可是那些东西跟一方面跟传福音没有那么立刻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那个不会有什么成就感，你知道没有什么好像做了很大的事情这样。我不知道现在的传道人有多少人，他们觉得蒙召是要做像这样的事，我觉得可能比较多人蒙召，好像他们说他们是蒙召，可是他们好像他们的方向都是像商人一样，要看到更好的投资报酬率。我希望就是这个时代仍然兴起一些人，他们无论全职的代职的，他们要服侍的时候，他们不是像这样，而能够跟约瑟一样，他就是 知道是他在神的手中，神要怎么用他都好，但是所有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说我就是为这个事情被神打发来这里的，跟主讲说我就是原是为这件事情来到世上的一样。我们继续读最后一段，45:16-末了。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显然法老跟他的臣仆都非常尊敬，非常的佩服约瑟。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你们注意到在这里创世纪提到雅各，多半就用以色列，因为这个时候他生命已经真的进到那个神的尊贵里面。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鱼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很有趣，他大概认识他的兄弟们，叫他们不要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哪里会信，他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把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一个非常精彩丰富的结局。雅各这样经过许多年的对付熬炼，如今他得回所失去的儿子。你记得亚伯拉罕是轻轻放手的，跟雅各不一样，所以当时他也是立刻就得回了。两个人经历不同，可是神做工在他们身上的法则都是一样，也都要传承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应该要羡慕，要很想要神也这样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很愿意付上代价，而且很愿意快一点这样顺服。只有当人放下他所在意的属地事物，神才有机会做成伟大永存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在这里法老叫约瑟派去的车子迎他的父亲。我喜欢想到我的一篇信息，讲到神的车，那个是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纳斯姆，在他那本书里面提到神的车。神的车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像神的车，就像来迎接雅各的车，看起来就是神的车。可是史哈纳斯姆说，有的时候神的车并不长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是要压死我们的仇敌的车子，有时候看起来是苦难，可是它都是神的车。神有许许多多的车，诗篇68篇说神的车辇累万英千。在申命记33章末了的地方，摩西提到也用神的车来讲到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他说他要使我们驾行穹苍，承载天空，显其威荣。神自己的车就是像这样，在诗篇66篇里面就是这样讲，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啊。如果你看见这些苦难，缩在一边，排斥他，或者要做属灵征战，捆绑魔鬼的作为，你有可能不会轻言这些事。可是你如果像约瑟一样，接受他，看他是神的手，伏在那个底下，继续活出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正直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些苦难有一天就要拆去包装，你看见那就是神伟大的车，神荣耀的车。嗯，而雅各现在踏上去的这个车，其实他多年就已经坐在神的车上，只不过那些车都有另外一个样子而已，无论是雅各的天梯，或者是他在巴旦亚兰遇见他的舅舅给他的这个伤害，或者他后来的剥夺各方面，但是现在那个车显出原形来，是荣耀的车，我们的也都是这样的。
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一条路，刚刚曹牧师提过的这一条路，通常我们讲到完之后，我们大概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追求主，除了唱诗歌、同声赞美声音比较大以外，其他的时间我都会小声的弹琴。可是如果你在家里头看直播，也许你手机或是你 iPad 的音量本来就调得不大，所以也许有的人我在安静弹琴的时候，你那边听起来好像都没有声音。那如果你喜欢在安静亲近神的时候仍然有一些音乐的声音，那么你可以自己自动把你那边的声音调大声一些。
Thank you. 唱首诗歌。